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小琴姐妹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啊读圣经方面的体会。小琴姐妹啊，从信主到现在呢，她的圣经已经读过五六十遍了，很多的经文呢他是反复思想。如果他要给别的弟兄姐妹查经或者讲圣经公开课的时候呢，甚至会一段经文读上上百遍来反复的默想。上一次呢，小琴姐妹也特别的告诉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读圣经，不光要读圣经这样通读，还要背诵圣经，最重要的呢还是要默想。按照神在圣经上要求我们的是总要昼夜思想，
圣经上说总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什么？就是早晚都要想，早晚都要想，嘴巴里面都要说，也就是说你的嘴巴你的心你的思想完全被神的话充满，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些话。你怎么能守神的话？你首先你都不看神的话，你不思想神的话，你怎么可能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就行神的话呢？好，他说你这样行了以后，圣经上说什么？上帝说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希望你的道路亨通吗？凡事顺利吗？那你说我读了一下圣经，我的道路也不亨通，凡事也没顺利，可能你的圣经没有认真读，或者没读懂，或者没遵行。因为为什么？可能你道路都走错了，是不是？上帝让你走另外那条路很亨通的很顺利的，你偏偏走一个背弃上帝的路，是不是？你看上帝是不是要求约书亚把神的话背下来思想，不可能离开嘴。然后你再继续往下，诗篇第一章，你看诗篇第一章以开章名义就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是什么？叫你脱下这些东西。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来是我们人的本性，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个房子，本来它里面装的是这些东西。但是上帝说什么？把它扫出去，扫出去，扫出去。然后装什么？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不是背圣经你怎么思想啊？你昼夜思想，你晚上灯黑灯瞎火的把灯一关，以前的人现在嘛，你可以说你把灯打开，那以前大卫的时候那没灯咋办？你不背你怎么思想？你思想啥？你不就是思想东家长西家短，谁得罪我了我又要去升官发财，你不就尽想的是你自己的今生今世的私利吗？如果你不背圣经的话。所以就是说平时花时间背圣经思想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诗篇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你不喜欢世界上的这些小学，世界上的哲学心理学，世界上的这些文化这些传统，你单单的喜欢上帝的话语，喜欢到一个程度，就是你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什么？只要你眼睛睁着，你思想是你是醒的时候，你就应该想神的话。你看这不就是我跟你介绍的那个，你每个星期背五节，然后你早想晚想中午想，只要脑子一空闲想是一回事嘛？这不我告诉你具体的措施，是不是？上帝说你这样做的话，你喜悦上帝的话的话，你一定会非常喜乐的。我刚才已经跟你分享，我就是因为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我就心里特别喜乐，遇到任何事儿就很容易马上用神的话辅导自己，然后就很快过去了。上帝还用我辅导很多很多人啊。然后呢再说哈，诗篇119篇第九节然后第十一节，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呀？他说要靠遵行你的话呀。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藏在心里面，你不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你怎么可能一开口就说神的话呢？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很多这种情况，就是这些做父母的，我辅导很多年了，也辅导不同阶段的这种有不同阶段孩子的父母，所以经常有的孩子还很小，或者孩子还没出生， 还在娘肚子或者刚刚出生的时候，我就千嘱咐万叮咛，像个老妈子一样不停地催这些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我说你们好好的读圣经啊，趁着你还没那么忙，你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否则以后那孩子突然出状况，你怎么知道怎么管他呢？你到时候再去搬救兵吗？你临阵磨刀吗？敌人都已经到你的城下面了，你还去找武器，找出来才发现那个武器早生锈了，拔都拔不出来，你打个鬼的仗是不是？但是很多父母他不听，他不见棺材他不流泪的哈，所以呢他就等着他的孩子再长大一点，然后他没想到他的孩子发展这么快哈，就是你想想你的孩子从一生下来到他15岁，你从你的孩子一生下来到3岁之前多么可爱呀、你认为他是天下最可爱的孩子，到他15岁的时候你觉得他像个魔鬼一样的，你说就这么短短的15年他发展得多快呀，但是你在这15年你有多大的长进，你如果不读神的话，然后等他突然间开始挑战你的权柄，开始用一些非常辞藻的话来问你问题的时候，你才发现你啥都不懂，你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为什么？因为你上帝给你时间的时候你没有去磨刀，没有去操练你的武器，然后你的武器全生锈了都不知道放哪儿了，然后到时候就临时找人问了。最近就是有人简直是到处打听找我，哎呀搬救兵，我说你把我搬去咋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说实话，因为你这个孩子变成这样了，他都20岁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过去这么20年你在干嘛？你不是上帝一直喊你让你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吗？思想神的话吗？你在干嘛？所以背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圣经还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说你黑灯瞎火的，你脚前没有灯你没有光你怎么走啊？你是不是3天2头你不就摔一跤摔得鼻青脸肿的，是不是？所以呢真的是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听众真的是要下功夫爱慕上帝的话，就像诗篇这个119篇一样的，119篇97到100节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看这不就是背圣经吗？思想圣经吗？用圣经祷告吗？是不是？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停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你想比你的敌人有智慧吗？你想比你的老师比世界上那些大师们更加通达吗？你想比年老的发白的更加明白人生永恒的道理吗？圣经说得很清楚，他只有一个办法，他是有办法的，而且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我必须要爱慕上帝的话，不光爱慕，我要思想，我要读，要思想，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不光存在心里，我还要守上帝的训词，什么我还要努力的把它活出来，这样的话上帝就会让你变得非常通达非常有智慧的明白人，这样的话你就在这个乱世在这个末世，因为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局势是越来越可怕了，上帝借着他的话就在我们心中放了一根定心针啊，就是让我们心里安定在上帝的里面。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耶稣他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啊，但是他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个完全的人，他教我们怎么样做人，爱慕上帝的话，思想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哈。还记得耶稣还是12岁的时候，你看他回到圣殿他干什么，他就坐在那个地方问那些会堂里面懂圣经的人，问他们问题，就是他对上帝的话特别的爱慕哈，而且把它记在心上。那然后你再看这个马太第4章，然后路加第4章，就是说耶稣他在旷野饿肚子禁食40天呐，40天，然后出来以后，你可以想象，很多人禁食40天，可能都神志不清楚了哈，在那种严重的饥饿，一饥饿你就也会身上发冷的，就是你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症状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一下哈，魔鬼来诱惑他。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是想法出来的哈，我们人想想我们在那种情况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出来，但是你看主耶稣怎么对付他，都是用圣经，用旧约圣经，用生命记上的话来驳斥魔鬼，抵挡魔鬼哈。他说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哈。然后你还记得安息日的时候哈，法利赛人呢，他们来指责耶稣，耶稣说什么？马上就会引用这个大卫吃陈设饼的故事。然后还有耶稣进圣殿，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拿开一本书，他就开始读，他说如今这圣经上的话就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他读的是什么？他是读的以赛亚书，也就是说他一翻，他就心里就知道以赛亚书那个地方讲什么，所以他翻就直接翻到那个地方哈。
赤裸着光中，恩主心
还记得就是耶稣复活以后哈、啊，复活以后呢，他在那个路加福音24章，还记得有两个门徒他们在走路，然后两个人看着很抑郁的样子，因为想着耶稣怎么就死了呢？然后耶稣突然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根本就没有认出耶稣哈。你要是人的话，你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象他们没有认出耶稣，耶稣这个时候应该很激动地告诉他们，我就是耶稣啊，是不是？我们一般的人的人之常理，我们就像这样想。但你看耶稣怎么着，他根本就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他不光跟着他们一起走，圣经上说什么，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对他们讲解明白。什么意思？摩西就是圣经，旧约圣经前面5本书，众先知就是旧约圣经后面的那些书，也就是说整本旧约圣经耶稣都把它记在脑子里面。记住，他是完全的人，他记住也是需要花时间记的，所以他记住，他不光记住，他还讲解，也就是说他平时他总是在思想神的话，读神的话。所以你看看耶稣在地上，他有超自然的能力，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极少数极少数用超自然的能力，他都是在用上帝的话抵挡魔鬼，来抵挡这些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来用上帝的话来建造他的门徒。我们算老几？那我们不更要把上帝的话当个宝贝，更要来把上帝的话装在心里面吗？是不是？所以呢，背圣经、思想圣经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基本功。做很多基督徒啊，他就不想念基本功，他只想搞这个花拳绣脚。你去练练功夫哈，你知道刚开始都要蹬马步的，蹬的目的是什么？就要把你该长肌肉的地方，要把肌肉练出来，要练你的稳定性。然后如果你没有练这基本功，你的花拳绣腿哈、啊，看着热闹，看着花里胡哨，那经不起人家一锤就把你打翻了，是不是？所以我前一段时间我看国内的那个，有一个姓马的一个人哈、啊，到处去秀他的武功，结果人家随便一个业余的一个小伙子，叫啥名字我忘了，三下五去二把他打得落花流水，眼睛都打青一块。看见没有，就是我们的基本功实在是太重要了，不管做哪个行业，我们都讲究基本功。读神的话，你岂不更要讲基本功吗？你想想我们中国人，我们为了学一门技术，我们花多少时间，从4岁5岁父母亲就开始带你去报这班那班的，你岂不要对圣经岂不要有更大的殷勤的程度吗？要把它背下来吗？是吧？好，还有哈，圣经看那个新约哈，耶稣早期的这些门徒啊，他们也都背圣经的，他们也都背圣经的。你还记得这个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哈，在那个耶稣复活升天后那个五旬节，那不是圣灵降临，那不是使徒都在那个耶路撒冷吗？是吧？他们向人山人海的那些回去朝圣的这个犹太人传讲，这个耶稣。你还记得当时彼得起来讲道，他一站起来一开口就讲道啊，他们讲道引用的什么？引用的是旧约约珥书，一开口成篇成篇的，他就把约珥书给背下来了。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不像我们现在，拥有一本圣经书卷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没有我们现在的这种印刷术，这种纸张。他以前的人要么就是用那个羊皮卷，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中埃塞俄比亚的那个财政部长，那个太监，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女王甘大基的那个财政部长，他到耶路撒冷朝圣以后，坐着马车带着一个书卷回去，什么书卷？他就是带着以赛亚书啊，你看那以赛亚书大概就可以装他一车厢，他的那个马车的车厢。然后他在那儿读那个书卷的时候，读着那个腓力，上帝不是让腓力去靠近他的车吗？腓力走在旁边一听就知道他在读以赛亚书，然后就说你懂不懂啊？他说我没有人跟我讲解，我怎么懂了？腓力上去就跟他讲解。你看看他们这些装备，平时他身上哪儿带的有圣经啊？是不是？他在旷野走路怎么可能带那么一大卷一大卷的书呢？是不是？他们都是把圣经记在心上，所以我们也要记在心上。还有你在看那个使徒行传上面哈，使徒行传上面第6章和第7章， 他有早期教会的那个管饭食的那个执事，他都不是讲道的长老。当时的执事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执事，他是在教会管琐事的，教会管琐事的长老才讲道啊，执事是不讲道的。但是你看这个斯蒂凡哈，斯蒂凡呢，他因为信仰，他被这个犹太人抓到犹太的这个公会受审，受审呢，他在众人面前，他没有稿子，记住他没有稿子，他也不是教会的讲道的传道，他也不是，他只是一个管饭食的一个执事，就跟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小组长，你看他一开口他就洋洋洒洒的，他讲了一篇长的道啊，他把这个上帝的这个救恩这个整个脉络，从这个亚伯拉罕离开米索波大米，一直讲到摩西呀，讲到大卫呀，又讲到所罗门呐，他前前后后跨越上千年，讲的那个条理特别清楚，嫩句嫩点充分。所以你想想，如果他平时不是下大功夫把圣经牢牢地读着记在心上，他怎么能够可能在这么高压的情况下能够可能概括性的能够准确地把这个圣经旧约给讲一遍呢，还把福音也传了呢？所以看见没有，我们不光是圣经要求基督徒我们要背圣经哈，圣经也给我们例子哈，耶稣基督是背圣经，是宝贝圣经，喜爱圣经。早期教会的这所有的这些门徒啊使徒啊，他们都爱慕圣经，都下功夫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所以你像我们现在，我们怎么可能不记神的话呢？那有些人说，哎呀，我们不讲那些教义啊教条啊，我们只讲关系。你想想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说什么，你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诚实是什么？诚实的原文就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神的话，也就是说你跟上帝建交是有条约的，你要按照上帝的条约，上帝的条件跟上帝建交，不是按照你的欲望，不是按照你的喜好跟上帝建交。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个圣经哈，它是非常奇妙的。你看在那个挪亚建方舟的时候，创世纪第六章圣经这样说，说上帝怎么吩咐挪亚就怎么做。然后呢在这个摩西五经中献祭和建会幕的时候哈，都是上帝有非常细节哈的描述，啰里吧嗦的。哎呀，对各种礼节这种献祭啊，当然这都是预表后来的耶稣哈，说的一清二楚，然后上面特别反反复复的强调，说什么？说上帝怎么吩咐摩西就怎么做，看见没有？然后亚伦的两个儿子好自为大，擅自献燔祭，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烧香，上帝当场就把他们俩打死了。然后你再看上帝这个圣殿，上帝交代这个大卫交代的一清二楚，然后呢所罗门就照着做，是不是一点都不敢造次？所以你跟上帝建交是必须按着上帝的条款，也就是按着上帝的真理，不能按着你自己的喜好。所以你说我不在乎教义，只在乎关系，这是鬼扯，这根本就在上帝那儿是行不通的。你还记得连大卫他想按着自己的喜好按着人的办法跟上帝建交都倒霉，还记得吗？大卫刚开始他用那个牛车，腓力四人的那种方式，用牛车去运这个约柜，他的动机好得很，大卫的动机比你我的都好。大卫在上帝面前对上帝充满了感情，大卫真的是很爱上帝，有感情的爱。但是当他去用牛车去拉这个上帝的约柜的时候，牛车前是提乌撒上去扶约柜，怎么办？上帝当场就把他打死了，把这个大卫吓一跳，然后大卫非常害怕不敢运了。过一段时间发现上帝祝福那个约柜所在的家庭，重新又运约柜，马上就改邪归正，按着上帝的条款，严格按着上帝的条款来迎接约柜。这个约柜是不能用这个牛车运的，因为旧约讲的一清二楚，必须是那些立位人是用肩膀抬的，你看见没有？所以我们跟上帝建交是一定要按着上帝的真理跟上帝建立关系。 所以那些说我不在乎神的圣经的教义，只在乎我跟上帝的关系的话，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在乎圣经的教义，你不在乎圣经的真理的话，你跟上帝也没有关系。因为上帝跟你建立关系，不是按照你的喜好，不是按照你的条件，而是按照他的条件，他的条件都写在圣经里面。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房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